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生命当中的一些经历。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里面讲到神赐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恩典，大家记得吗？是一个普通的恩典，不知道的恩典，是一个丰盛的恩典。这个丰盛这个恩典吧，对我很有一个，这是在我是1979年从北京到香港。那么当时呢家里很困难，所以我住在木屋区。可能你们不知道什么是木屋区，就是贫民区，没有水，没有电，那怎么办呢？偷水偷电哈。然后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吧，我跟哥哥上爸爸妈妈都工作，在工厂里面工作，所以回来的很晚。那我们呢就喜欢看电视，从早到晚的看。他们就把电视就做了一个木盒子，把它锁起来。那我跟哥哥呢，两个就从窗户那边看到对面邻居的电视，听不到声音，但是看到字儿，反正也没事干嘛，就看。然后呢，我就看到耶稣赐我们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当时就问哥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哥哥说，丰盛啊，大鱼大肉，有很多玩具玩，想要什么有什么，这叫丰盛。那时候我就想就记着了，我知道我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了，我要一个丰盛的生活。这从小，我当时大概6岁7岁吧，那个时候就成为我心目中一个，我要的是个丰盛的，很多的，很丰富的一个生活。那么过后以后呢，我就移民到我就到 Hamilton 读书，然后到 Chicago 读书，然后在其中就认识了神。那么在当时呢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呢，我也是一个留学生。那么留学生呢是很孤单的，而且我是没有身份的留学生，所以呢很孤单，不能出门，怕被抓着。那当时呢又很想念中国这个就是普通话，因为在那时候我英文不会说。我就看到有一个叫中华友爱教会，什么教会不教会我不知道，但是有友爱，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他们对我特别的好，我就觉得他们对我想要什么呢？我有什么可以给他们？他们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呢？那么在这个当中吧，我就体验到，就说这些人不正常，他们对我太好了。然后在跟他们的交往当中吧，我又发现一点，我当天去他们一个团契大概是20多人吧，一个团契，大家很开心大家祷告，大家唱赞美诗，像我们刚才那样很有喜乐。在快完的时候，祷告的当中吧，一个分享说她的丈夫刚刚去世，一个分享说她患了绝症。我当时就愣住了，刚才不是挺好的吗？刚才不是挺开心的吗？但是如果你丈夫刚刚去世，如果你患了绝症，你怎么可能这么开心？我心里就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差，我觉得这些人好像不简单。然后从跟他们的认识当中，我知道他们信耶稣，耶稣是谁我不管哈，神有没有神我也不管，但是他们有的我很想得到。他们对人有爱心，他们成绩好，事业好，家庭好，他们样样东西都是我所想要的。所以我就说了，我也要信耶稣。为什么呢？咱们都就是近墨者黑近死，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朋友就决定了你的命运。所以我当然是想要跟他们来往，所以我想好，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就信他们所信的神。但是牧师不让我受洗，因为我们受洗吧都要上一个受洗班。在受洗班里面呢，就会讲到说有没有罪这个问题。我受洗班的时候呢，就是反正该干什么干什么嘛哈。但是到讲到说你承认你是有罪的吗？这关我过不去，我没有罪。我不是罪人。一次两次到第三次的时候，我才理解了真正的罪的意思，是不是我们犯了法，是我们有过犯，是我们在神的完全里面我们有亏欠，我们该干的没有干，不该干的却去干了。那么在这个信主的过程中，其实我不能说我真的信了耶稣，我只能说我信了基督教， 信了他们所信的，去了他们去的教堂，跟他们在一起有团契，有崇拜，也称自己为基督徒。在我心里面，我为什么信主呢？因为他们的生活和我想要的丰盛很像，有车有房有妻子有学业有事业，想要的都有，努力的侍奉。那读经我特别不喜欢，但是跟他们团契我很喜欢。我就有一个信念哈，就觉得说，如果我像他们这样的去侍奉神啊，去奉献，我的生活也会丰盛起来。那神给我的一个在生命里面确实是一个很丰盛的一个生命，生命不是生命，很丰盛的一个生活。我信主了以后，就考到转到了一个挺好的大学，挺好的成绩毕业，挺好的又进了研究生，又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一路上神都不断的供应我，在学费上面，在学科上面，在工作上面，我当时全职工作，全职读书，还在加一个半职工作，也活下来，还活得挺好。然后呢，又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又开始申请绿卡，又在美国哈，不在这儿，还好没拿到美国身份。不过当时呢，觉得你看人家10%的奉献，我11%，有时候好一点呢，12%就比人家多一点，那我的福气就应该多一点。人家可能在像我们刚才姊妹唱赞美诗很美，对吧？那我除了唱诗班以外，我再加一个教主日学，或者我再加一个招待，我又比人家多一点。我这心里啊就想，我要比人家丰盛一点，我要比人家好一点，因为我想要的生活就是满满的，就是丰盛的生活。可是在1999年的时候呢，这个生活，这个神让我很费解。我当时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特别可爱，胖胖肥肥圆圆的，而且谁抱都行，谁都可以跟他亲，所以我们给他起名叫馒头。啊，那这个馒头，我们全教会200多人吧，都认了这个馒头，都叫小馒头啊，小馒头啊。教会完了就找小馒头啊，这个抱那个抱，抱丢了好几次啊，就是他有多么的受欢迎。那我很骄傲啊，我们家馒头就是这么可爱。我们在事业上面也是很成功，就觉得你看挺好吧。他3个星期啊，我怀了他，因为当时需要教主日学，他出生3个星期的时候，第4天我就已经回家了。在3个星期我就开始教主日学，那是孩子们把他就是3个星期的 baby 哈，传来传去，我一边教孩子一边带着 baby。当时我觉得很幸福，我觉得你看神啊，在他之前我有一个流产哈，就是一个叫流产小产，就是我不太容易怀上孩子，怀上了以后，但是这个孩子失掉了。所以我对打击很大，然后到怀他的时候吧，我特别的聪明，或者自以为聪明，我就跟神说，神啊，这个孩子这次我献给你啊，所以他的名字叫 Matthew， 是神赐的恩典，神赐的礼物，所以你一定要保守他，你一定要把最好的都给他，因为他是献给神的，像撒母耳，对不对？所以我当时吧有这种小聪明，觉得我可以用这个方法保证我孩子的前程无限，健康幸福哈，将来说不定还能成什么大器，可以荣耀神，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好景不长，他1岁不说话，2岁不说话，3岁还不说话，而且开始有一些很怪的行为。那对于我来说，我不能接受。当时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公司我自己开公司，所以我经常要我客户在哪儿？客户在中国、香港、上海、广东不同的地方，所以呢要跑，那很辛苦。那么这个孩子呢当时我是带回到上海去，可是在这个期间吧，2岁到3岁之间，我哥哥先发现说你这个孩子有点不太一样。我哥哥特别爱我，所以他也很紧张。那他看到这个孩子呢，就是你像那个小火车排一排，紫荆河转啊转啊转，你像紫荆河它本身不是一个圆的东西，它可以转 啊，盘子什么东西他都能转，自己也转，自己在这儿就原地就咋转。然后你喊他吧，他两岁的时候回应你，三岁的时候不回应你。他就跟我们讲说，孩子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是不是要去看一看医生。那我当时听了心很虚，因为我也觉得他有问题，因为我是教主日学的，从小孩一直看大，他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但是我当时，当然他爸爸不认为他，不接受他有问题。那么我们继续给他很好的生活。当时我在上海，在上海的时候呢，他上国际学校，那他有问题行，我把他国际学校的老师请回来当他保姆，行了吧？应该一切顺利了吧？但是到了他五岁的时候，到了他四岁半快五岁的时候，学校把我叫过去说我们要跟你谈话。我就想说肯定又是他有什么问题吧，可能是他闯祸啦什么的。谈话的时候吧，不是一个老师，是七个，是一个校长，七个老师，一个保姆。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他干了什么坏事。校长很有爱心的坐下来跟我说，他说你孩子需要帮助，你孩子有病，你一定要找方法让他得到治疗，越早越好。就跟我讲了这些一切他的一些行为的一些问题。那我当时很气愤，我说当然了，我孩子有问题那你学校要教啊，对吧？怎么你跟我又不是医生，对吧？他说我们没办法接纳你孩子，因为他需要帮助，我们这个学校没办法提供他所需要的。那当时我一下天就塌下来了。我的工作要求我经常的去到美国到处出差，我怎么办？然后我就带他去看专科医生在上海我还记得看专科医生呢要付很多钱，而且呢那个专科是美国的。他进去呢跟他我讲了一下孩子情况哈，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认识你孩子吗？你对你孩子了解有多少？我说他有很好的保姆，因为我不在，跟他不在一起。他就跟我这么说，他说这样吧，你下次来见我之前，你花三个月的时间，就是我不再见你了哈，你要三个月时间，你把你工作辞了，回家去认识你的孩子。我当时听了觉得很生气，我给你500块钱你就让我干这个啊。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回去工作呢没有完全辞，但是我确实就是回家陪他了，然后半职工作这样。在陪他的当中，我很记得第一天我就看着我孩子，我就说馒头 Matthew， 他叫 Matthew， 说馒头看着妈妈，他就这样。他也不是不看你，也不是看你，就是然后呢我想要让他，我说你看着妈妈，我就让把他定下来，他就开始这样，就是不看我。我就挺生气的，我想我是你妈，你怎么能不看我呢？我说你看着我，他头就是怎么歪就歪不到我这儿。我就把他头弯过来45分钟。45分钟我绝望了。只要我一放手他就在那儿转，就是自己在那儿转。我把他定下来，他也不跟我就是对抗，但是你把他定下来他也不看你。45分钟下来之后，我突然心里面一个感动。我对神是不是也这样？我在工作上面，我在事业上面，我是不是也不停的在打转，甚至一天晚上只是睡3个小时，因为我不断的要工作。神在哪儿我看不见。我一下心里面很心酸，很心酸。更让我痛心的发现，我其实不认得我的儿子，我看着他就跟别的陌生的孩子，就跟别的陌生的孩子没有什么分别，好像没有什么。怎么了？没问题，我过来好。我看他跟别的孩子是，我讲哪儿了？刚才哦，打转，对，我就看到我自己对神的这种关系，神不断的在想要和我有一个交流，神爱我。我曾经也是很渴望，很爱神，有这种渴望，说和神亲近，想要得到丰盛的生命，也想要得到这个丰盛的神。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忘记了。我看的我的孩子，因为我孩子一岁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两岁的孩子看不太出来的，所以我回想起以前他那种嬉笑，他那种抱拥抱我，不断的亲我的画面， 我很心痛，就好像我想起我远离了神，就好像想起我孩子好像也回不来了这种感觉。那么在这个当中，我记得我当时很绝望，我就不断的，那就肯定就把他从学校接回来了，就开始自己带他，就是 homeschool 哈，自己在家里教。那我教其他孩子，我觉得我教的蛮好的，我教孩子现在都教了差不多二十七年了。那教他呢，真的教不来。每一天教的他本来会的比人家多很多，他是有种天才哈，数学加减法才3岁就已经会了，4岁、5岁的时候数数就有问题了。你就看到他是不断的下降，因为他得了一个病，现在知道了是一个基因特变的一种病，也就是说他的就说自闭症吧，是一种 symptom， 就是一个就像你得感冒一样。啊，不是，就像你咳嗽一样，咳嗽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得感冒，有些人是感冒，有些人是肺癌，对吧？有些人可能是敏感、过敏，对吧？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原因。那么他的自闭症呢，是我们从行为上论断说他，哎，你看他不看人哈，没有语言，不跟人家接触，他不断的重复做一些的行为，这种是自闭症。那么他背后到底是什么呢？到大概是前几年，好像他12岁的时候，七年前诊断出来他是 MPS3C， 就是一种基因特变，以至于他的脑细胞和他的软组织细胞自然死亡，因为他身体里面没有一种酶去化解他身体里面产生的一些 substance 哈。那么所以呢，他是在退化，我们叫 degenerative disease， 就是说他是不断的在退化。那么当时教一个退化的孩子，又不知道他是什么病，中国也不会给你一个诊断说是自闭症，中国只会说是叫做发育迟缓啊。然后呢，发育迟缓你就不能上学，不能上学你就不能诊断，所以也就是说你就不在社会之内了，你就是什么人都不是了。那么当时在跟他去教他的时候，唯一可以他也开心我也开心，当我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唱歌，我就唱圣诗。我们一唱圣诗，一唱就是3个多小时，他拍手他唱啊，他还开心我也开心。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主你是我的力量啊，云上太阳啊，一首接一首接一首哈。刚才除你以外我们也唱啊，还有阿巴父，一首接一首，时间就很快过去了。我就回来就觉得很失败，我觉得这样很自私，因为我跟他唱了歌但是没教他什么。可是住在这个里面，我慢慢的发现了我孩子有很特殊，他可以，我跟他讲话他是没有语言，我叫他馒头，他叫张纯信，我叫纯信，英文叫 Matthew 都不理我。但是我要唱歌的话，我要唱耶稣爱我我知道，他立刻就会跟上，比我唱的响很多。但是在医生来看呢，他是瞎的，他是聋的，可是我知道他不是瞎的，不是聋的。所以在跟他教的方面吧，我很迷糊，我只能后来就退一步，想说不要说他了，我精神有问题，我睡不着。当时他的爸爸也是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可能接受不了吧，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处理的方法不一样，作为一个妈妈没什么选择，只能爱他，对吧？作为一个爸爸，你不能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对他的打击是更大一点，是不一样。所以他选择离开，他选择离开了很多次哈。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就面对我孩子的时候，我就只能求神，只能求神。在跟他的成长当中吧，到了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就是新兴语一个小学，是专门是给自闭症的孩子，非常差的一个小学，在上海。那么我心里面非常不开心。你们可以想象，从我什么都有，所谓的丰盛的生命，到我一切都好像不确定，因为对一个妈妈来说，孩子这样的情况什么就没意思了，对吧？就没有丰盛了，我非常痛苦。我就拿起圣经读呢又不能好好读，我就翻，乱翻，就想找答案。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你得救我。心情非常差，我就觉得神对不起我，但不敢说。所以我一天到晚呢，上学呢，他们就是上了课以后，上午上完课中间有休息，孩子就吃完饭就睡觉，睡觉了以后我们再上课，有大概2个小时吧。那中间他吃完饭他睡觉了呢，我就翻圣经，而且我不愿意跟其他父母交流，因为当时我心里面非常的苦读，非常的不开心。那么我再去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呢， 翻来翻去去找答案，不是在读圣经，所以什么也找不到，越找不到我心就越烦。对人呢我也态度不好。有一天我在，因为我经常是躲在这个运动室里面跟他睡觉，我都不愿意跟父母其他人在一起。有一个母亲就进来了，他就说，你是信耶稣的吗？我说是啊，怎么啦？他说，哎，你看这个是圣书吗？我说对对对对，你出去走走走，不想跟他交流，就这样不想跟他交流。我当时就想不明白了，上帝，我给你的这么多，对吧？我给你奉献，我给你服侍，我又是这么好的一个榜样，你怎么能让我孩子得病？你怎么能让你自己的儿女，还是我献给你的宝贝唯一的儿子，你怎么能让他受苦呢？你这个神怎么回事？所以我当时一个状态是很虚空的一个状态，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当时觉得说，神，我是想服侍你，现在服侍不了了。那么这个妈妈走了以后，我跟他们是没有交往，逃避他们。到了学期末呢，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我们一块吃个饭，然后就走。我想那吃个饭呢，就吃个饭，吃完饭我赶快就走，我不想跟他们有交往。那我跟我孩子就到了，就坐一个大桌子吧，这样很大一个桌子。我坐下来以后，这个现在是姊妹了，当时还不是。这个妈妈哈，一进来就说，是看就是她。我就因为他信了耶稣，我看着他，我说你有病啊！我就看他，我没说他有病哈，但是我心里面想你有病啊！我本来就挺烦你的。他说啊，你们也要信耶稣，信耶稣可好了。然后我就看着他，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原来他家下面楼下哈有聚会，就是基督徒啊聚会在一起。他就说是一般老人，他们特别好，特别有爱心。啊，特别有智慧啊，让他就觉得说他们很美好，他自己很差。他就觉得每次呢他们邀请他去聚会呢，他就说不行不行，我还得努力一下，我还有很多问题哈。他说但是啊，我看到薛姨了，你看像他这样的脾气他也能信耶稣，那我凭什么不能啊？那我就醉了，对吧？你说我说什么呢？那我觉得神的荣耀就是这样，就让我看到，我不是说神啊，你看你不能用我了，神能用我，我愿不愿意被他用。然后在这个事情里面给我感动很大，因为这个姊妹住在她住在我住在哪儿？我住在上海浦东，她住在那个我忘了叫什么东西的一个很远，就徐教会还要过去很远的一个普陀，很远的地方，他要坐车过来是3.5小时。他的孩子是严重，比我的孩子就是在行为上面更严重，就是会打人，会喊哈。我孩子就是安静，就是自己在那儿弄，就是所以他要带过来是很难的。可是因为我们家有聚会点，3.5小时路程过来，3.5小时自己回去。后来有人送他，但是他开始愿意付这个代价。我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很不明白。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搞清楚我这个神怎么回事，但是我看到她的喜乐，她把她的丈夫带过来，她把她的孩子带过来，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就说这个神这么值得，这个神这么值得他的爱吗？这么值得他去付出吗？另外就是我发现啊，可能这个神不是我想的，可能我以为的神有点像菩萨，你就是去拜一拜哈，多烧点香，多给点钱啊，他就会保佑你什么哈，这是我自然的一种想法。可能这个神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神是怎么样的呢？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开始去更多的祷告。那么在祷告里面，我也就学会一样东西，就是知道啊，也许我去听一下，也让我看到我的孩子就不一样了。因为以前我总觉得我孩子是。有残缺的孩子是没前途的孩子，是说句难听话吧，孩子拖累我，他让我失业没了，他让我丈夫没了，他让我健康也没了，因为他的问题我晚上睡不了觉，那么保姆也弄不了就辞掉了，对吧？所以有很多一系列的东西在我心里面是有一定的埋怨，这个孩子带给我的更多的是苦难。 不是祝福，但是我知道，我知道神是好的，我知道神曾经说过有丰盛的生命。所以你看我这两个东西我搞不清楚，我就祷告神，在这个里面我看到神了。我的孩子呢，他有癫痫啊，他刚开始的癫痫，他其实他这个病吧，他年龄是一般活到9到12岁，他今年19岁。所以几年前他们说他是给他做了很多研究哈，抽血、抽骨髓、抽一大堆东西，因为他怎么能活那么久呢？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叫他是 medical mystery， 医学谜团。去年就改了，说是奇迹。陈经也问我说，如果有一样事情你觉得你做了能让你孩子的能活这么长，就别说质量了哈，能活这么长，你觉得是什么事儿呢？我想我做了好几样事情啊，对吧？什么什么这个 diet， 对吧？什么sunrise， 什么样样东西都做了，我也不知道哪个东西真的管用，反正就做呗，对吧？我想父母都知道，为了孩子你什么都能做。想啊想啊想啊，我想不出来。我后来想，有一样，祷告。那医生就把手就放在脸就放在手里面，他不信神，他不信神。但是这几年过下来，每年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会给孩子照 MRI， 就是看他的脑子的情况哈。那么他的脑子，咱们正常人脑子是这个头盖骨哈，脑子是满的，他的脑子是不断的缩小。那么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死呢？就是说从他以前的这个 MRI 的记录相对下来说，你看他的缩小的比例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应该死。所以他应该死呢，他每次给我是多少时间？4个月。随时都可以进 hospital， 随时都是临终看护。那好多年了，好多年了去年说不需要临终看护，可能他能活得不只是40岁了。那这个就是神迹，但是对我来说，真正的神迹不在于我孩子活得多长，真正的神迹在于神让我遇见了他。在二零二零，我算不出来了，我数学不好哈。反正是他12岁的时候，他就有非常多的癫痫。那么这个癫痫不是一天几次，一天几次我们想象是很可怕的，而且他第一次，他一天癫痫能有100多次。他的癫痫是这样，然后等他癫痫一渐渐的，他就想看到你呢，很累，但他很开心。然后他又开始这样，而且他癫痫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在。就是身体不像不受控制的在转动或者碰撞。那么以前我的家就像这样是正常的家，对不对？所以他会碰到这边也破了，那边也淤了。那当妈妈的当然心疼，他一天睡觉加起来是2个小时，我一天睡觉加起来也是2个小时啊。那服务犬帮我很多，那服务犬会叫我去睡觉，帮我看我的孩子。可是那个时候啊，你就不要说吃饭了、洗澡了。那个时候真的是睡觉眯眼睛都害怕，害怕是不是就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那么这个3个月下来吧，我觉得我人不是人，鬼不是鬼，而且脑子已经是完全的虚脱了。我就跑到他的睡房，因为他在我们的 playroom 哈，就是说他的这个他有他的房间，就是每天在就是也不叫治疗室，就是活动室吧哈。那么他旁边是他的睡房。我跑到他的睡房，因为他又癫痫了，我跑到他的睡房，我就躺在地上，我就跟神说：“神啊，你让我死了吧，活着有什么用呢？你让我死了吧。”就在我求死的时候，我感受到神给我一个感动，是说你要求的应该是怜悯。所以我当时就说：“神啊，你救我吧。”我就不知道了，我就睡着了，或者晕了，或者怎么了，因为非常的疲累。等我醒的时候，我的狗看着，就是我的狗趴在他身上啊，然后他在那居然是安静的，然后我就有出人意外的喜乐和平安。很奇怪，因为圣经曾经说过，神要赐给你是出人意料的平安。什么叫出人意料？就是我想不到的。我想到了什么呢？把我孩子医治好了，让他学业跟上去了，让我的事业重新的起步，让我对吧，你重新有婚姻或者什么样，这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是神没有，他一样的病啊，一样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心里平安了。很简单，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知道他有神。那么在这个里面吧， 我不可能，我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作为一个special need 哈，我们叫什么，作为残疾人的家长来说是非常孤单的，因为你的时间都要照顾孩子，你不要说给自己有没有时间了，你真的是你的世界变得很窄很窄，你的视野变得很窄，你的心情也变得很沮丧。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很孤单，我的朋友们离我而去，我跟他讲我孩子的问题哈，我因为孤单你会找朋友打电话，哎，谁谁谁可以跟我一起祷告吗，我的孩子怎么样，哎，你孩子会好的，别担心。这是一种被拒绝，我请大家来我家里吃饭，因为我寂寞我出不去，我只能叫大家进来我家，我求大家来看房，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啊，说好了来又不来，说好来我就理解了，被拒绝了，他们不理解我，他们不想跟我在一起，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说我信耶稣却沦落为这样子，我非常孤单。我就在祷告里面我就说，神啊，我非常孤单，但是我还没说我非常孤单，我就说神啊，神让我看到我孩子是有残疾，但是上帝的孩子是没有残缺的，主耶稣是没有残缺的。每个人都会有病，对不对？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苦难，可能你在学业上面不顺利，可能你在生活当中有困难，可能你在婚姻上面有失败，可能你在健康上面有一些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你信主不信主都会有。那么我在这个里面我心疼我的儿子，因为我觉得他受苦了，更多我觉得我受苦了。可是上帝呢，他理解我，因为他也只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是没有残缺，他的儿子不是因为有什么病，却是他把这个孩子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赐给我。我当时很理解，当他的儿子33年走在这个世上去医治别人，去爱别人，去鼓励别人的时候，去纠正别人，去做很多神的工作的时候，好，大家跟随他。可是当他上十字架为了我们的过犯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过犯的时候，他是被拒绝的，没有人再认他了。而我的孩子呢，我所感受的，我舍不得他，和主耶稣所受的是两回事。那个时候我感受到，真正感受到什么叫爱。以前我觉得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 symbol， 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看我爱你吧，我为你牺牲了，我死了哈。但是我现在才知道，当然他的死亡是非他的死亡和复活是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心理的这种煎熬。但是他刚才讲什么我想说什么呢？我想看。对，但是我更加能感受到的是父亲的爱，是天父的爱，因为他是看着自己的孩子，看着自己唯一的儿子，为了这些拒绝他的人死亡。我有时候看到有些人看到我儿子哈，就是翻一个白眼啊，或者说这样的孩子也带出来什么的时候，我非常的难受，我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被拒绝，因为他不被接纳。可是耶稣被所有的人，被他所爱的人，被他真的是为这些人而去上十字架的人却拒绝的时候，我真的很难想象神的爱。我那一个时候感受神的爱的真实，是知道我才知道原来我在神的眼里面是多么的宝贵，原来我是这么值得。我以前觉得神不要我了，是不是你找到更好的人传福音不要我了，我才知道原来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面，却让他能够让他独生的儿子受这样的苦，因为爱我们的缘故。那么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又看到我自己，我常常看到我 生活当中所得到所失去的。我常常觉得神给我了没有给我了，可是走过来我发现最好的不是神所给的，也不是神所没有给的，可能是疾病，可能是一些灾难，而是神与我同行。在这一切当中没有人可以完全理解我，我的妈妈算是最好的妈妈了，当时是每天可以花一个小时听我诉苦，也不责备我，因为每个人都会给我有很多意见，你应该这样啊，你应该试试看那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肯定是没怎么做好，但是我妈妈听我说话。可是就算她听我说话，她不能完全理解我心路的历程。那在这个里面我发现神理解，你知道我看到这样我真的是很喜乐，因为我巴不得我儿子，我看到这样呢，他就是我儿子一样，他可以去敲鼓，他可以去有喜乐的去享受这个生命，我很开心。那么在神其实就是很希望我们去享受他的这一切，他所赐的恩典，但神更希望的就是我们能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有在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苦难，有没有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些难处，有没有一些孤单，但是我想让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神其实从来没有远离我，神从来没有论断我，神一直在等我，在爱我，在希望我能看到他，知道神所要的不是我去求他的好处而已，因为他巴不得给我，神所要的是让我看到他没有离弃我，他爱我。再有一个小故事，我以前是，我现在也是，就是我是教主日学的，所以我是非常，为什么教主日学呢？因为人家教不了我孩子，所以呢，我本来也不是教主日学的。那么老师教不了，那我孩子乱跑呢，我也就只能去教主日学，这样的话，我孩子就能在主日学当中。那么教了主日学以后呢，我对这些就比较敏感。那有一次呢，孩子送出去了呢，我就去喝咖啡。喝咖啡的时候，我听到旁边有几个姊妹吧，在讨论主日学的一些事情。哎，我觉得很感兴趣。我说，哎，姊妹啊，你好，我也是做儿童事工的，能不能也让我加入你们这当中，能够跟你们就是学习一下主日学的事情呢？他说好，他们就聊啊，跟他们聊得很开心啊。然后他们就问我，就说介绍一下自己嘛，我就跟他们讲我的孩子的情况，然后就散了哈，祷告了，然后就散了，然后我就回去喝咖啡，我又回到我自己的座位上。突然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姊妹就跑回来，就她已经走了，跑回来说：“我有话要跟你说。”我说：“你说呀。”她说：“我觉得神让我要告诉你啊，你的孩子在你看来，在世界看来，身体上也许是有残缺的，但是在神的眼里面，他却是完全的 ，He's wholesome。”我当时一下子就眼泪就流下，就止不住了。再让我看到的就是，到底谁是残缺呢？我的孩子可能是因为他脑细胞的死亡，软组织的死亡，他行走不便，他听不见，他看不见，他不能表达自己，他没有语言，他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说他很多的 disability， 他能力的缺乏。我们都有经过新移民的阶段，我们文化上有缺乏，语言上有缺乏，我们不是 disability 吗？我们 emotional， 我们有感觉，我们情绪上面有觉得孤单，有生气哈，控制不了情绪的，难道我们不是也有缺陷吗？我们在心理上面哈，也是我们有抑郁症，或者说我们有这种anxious 紧张或者忧虑的，难道我们心理上面没有缺乏吗？我们灵里面有没有缺乏呢？我们这里面谁是完全的呢？神让我看到我的孩子的时候，发现他是完全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不是他的残疾，还是他的能力，因为他不能做很多事儿。我们可以去玩，去 shopping， 去读书，去创业，干什么？他有的时间很多，我不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但是我想象那是很美好的。我想象那是很美好的，而我们却有这么多的世界，我们就像他一样，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断的打转，不断的转，看所有东西，彼此的比较，哈， 就看不见神，看不见在我们心中的神。我们在灵里面有没有缺钱？如果我们不认得这个造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不认得这个爱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不认得这个在永恒里面对我们是有美好计划的神的时候，我们今天活着在哪儿哪儿，其实我们都是有缺钱。可是神依然爱我们，因为我们是照着他形象所做。这让我看到一样，就是以前我是很论断的人，你穿什么衣服，你穿什么鞋子，在哪儿工作，在哪儿读书，什么 degree， 因为这个我想大家都能够了解啊。你看这位就笑了，对不对？你也这么想是吧？我很理解你啊。这很自然的，因为咱们从小就是说你要选择你的朋友，你要选好这一切一切的为自己计划。今天我想大家想一想，我想大家只是考虑一下，也许我们的计划不在神的计划当中，也许我们的计划却是让我们看不到阻碍了我们看到神更美的计划，也许我们计划要得到的这一切并不能带给我们喜乐和平安，也许我们计划中的这一切并没有神，或者神只是我们一个利用者。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考虑一下神你的计划是什么，也许我们生命会不一样。有很多人很可怜我，很多人就是哎呀薛姨啊你不容易啊，哎呀你怎么样啊，你知道吗？我心里面很纠结，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关怀我，但我真的挺容易的，你知道吗？我儿子不会吸毒，不会去跟人家离家出走，不会赌博，不会打架，我儿子这些都没有。我儿子非常有爱，你过去他摸到你就给你一个拥抱或者舔一舔你。我觉得我儿子这个 Marco 经常被他有很多的爱的这个表示，对不对？所以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看到我的生命并不难。难在什么？难在从我的眼光看，如果我按照世界的哈，就是我罗马书12:1，对不对？我们中文说不出来那个叫什么，不要效法这世界和如果我是效法这世界的这个 standard 的话哈，来去这个标准去看我的生活的话，很苦啊。我这就唯一的孩子这样，还将来有什么将来呢？没有将来了。但是如果按神的标准的话，有永恒哎，对吧？神说他已经是 wholesome 的。我还有什么要求呢？我不知道你们的事业如何，我不知道你们的事业到了永恒里面还有没有需要。如果你当警察的，如果你当医生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样，就是神给我们的不是礼物，神给我们的是他自己。我希望大家在你们的生命里面能看到神的手怎么样的在造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的原因。如果你有难受的地方，如果你有不容的一个地方，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好的神，他所给的礼物一定是好的，也许我们不理解像我当初那样，但是如果我们认识这个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的生活可以是平安，可以是喜乐，可以是满满的祝福啊！谢谢大家。
感谢周宇给我们分享他的见证，也非常的感动，就是他